李明、曹鹏等人夜宿龙潭店房。刚刚将银垛子卸下来，牲口送到马棚，刷喂印溜。突然门口出现两个人，阴阳怪气的说：“哎，曹爷，我们找你如钻冰取火，压杀求油，今天可算找到你了，你该伏法了。”铁地仙曹鹏一看仇家找来，不由得打个愣神。那李明抬头一看，面前站着两个人，前面那个人呢有40来岁，穿蓝挂翠，左鬓角着有个铜钱大的疤了，右腿短了点，有点瘸。后边那个呢50多岁，浑身穿青，遍体挂皂，脸上大麻子套小麻子，都带着兵器。两人看着曹鹏，恨不能一口把他吞下去。曹鹏看罢，不由得倒吸口凉气，捏呆呆的发愣。仇家找上来，我到底没多了。李明说：“老人家，这俩是谁呀？”曹鹏说：“你就不用问了，我自己结的梁子，只有自己了结。哎，咱们既然在一起，那么就是一家人，您就别客气了，有事儿看看我李明给您帮帮忙。”李明再三问，曹鹏打开声低低的音声说：“哎，老夫当年横行江湖，虽然是黑道上的绿林人，打家劫舍，短路抢劫，可没办过亏心事啊，劫的是赃官污吏，杀的是土豪劣绅，做的案子太多太大了，结的梁子太深了，衙门里的差人多次抓我都扑空了，后来山东河北等省联手抓我归案，也没抓到。御林军出面了，有个统领派出两个人，一个叫千里远，另一个叫万赤奇。虽然他们俩是吃粮当差的，可不是一般人，会高来高去，陆地飞腾，功夫相当好。他们是剑门山红松岩烈岩帮的人，他们一共师兄弟3人，掌门大师兄就是威震江湖，谈虎变色，外号人称火神爷，福姓南宫，单字名烈。千里远外号叫麻面鼠，万世奇外号叫瘸狐狸，他们三人合称剑门三雄，江湖上人人望而生畏。那位统领用重金把千里远、万世奇请出来，又给了官职抓我，抓我好几年呢，没有抓到，就在10年前找到了我。他们杀了我两个儿子、两个儿媳和手下人，我伤了万世奇一条腿，他的外号才落个瘸狐狸。唉，最后只剩下我和曹玉，我们祖宗二人和徒弟钱刚幸免逃走，无奈隐居荒山，想不到今天他们俩又找上门来。一人做事一人当，绝不连累他人遭祸殃。他们来了，我领曹玉去对付。李明说：“啊，官府来的，没什么，有我呢，我对付他们。”“不用，用你的时候我自然说话。”说完，李鹏冲着这两个人走了过来：“二位大人，你们还将我老酒鬼放在眼里啊？啊，当年二位大人可没少照顾我呀，我落个家破人亡，退出江湖，你们还不肯高抬贵手吗？”瘸狐狸万世奇哈哈一笑：“哼，我们弟兄再不争气，自己的过节自己算清，绝不会趁火打劫，下井投石。不过老酒鬼，你确实也把我们弟兄害苦了，为了你，我们砸了御林军的差事，我万世奇还落了个瘸狐狸外号，我二师哥千里远为了你几乎进了刑部大牢，总算统领大人念我们弟兄效力多年，一力担保，9000岁才饶了我们。 还打了我们四十棍，我们哥俩叫掌门师兄一顿臭骂，勒令我们辞职回家。按理说我们一不吃公粮，二不当差，本该自认倒霉，一人了之。但不知为什么，前不久九千岁魏忠贤又派人找到我们弟兄，非叫我们对你铁笛仙查个活要见人，死要见坟不可。没别的，老酒鬼啊，你跟我们走一趟北京吧。实话告诉你，为了你，我们还请了大师兄。他马上就到啊，怎么样，别让我们费事了。曹鹏一听说火神爷南宫烈马上就到，当时惊得面无血色，半天没言语。缺德十八手李明年纪虽然不大，江湖上的事儿却知道不少，尤其对南宫烈他知道的更清楚，因为南宫烈专门制造火器，江汉双矮斗笠呢专门偷他的东西，两下里的仇啊结得太大。南宫烈他制造的火器花样多，威力大，毒辣得很呢。他和麻面鼠、千里远、瘸狐狸、万事奇师兄弟三人，这剑门三雄在江湖上谁都不敢惹。当年南宫烈好不容易练的32颗烈焰神火弹被斗笠偷了好几回，最后一次还给了五凤楼3颗呢。李明一听火神爷要来，他也害怕，他知道坐在面前的麻面鼠和瘸狐狸不好惹，怪不得铁笛仙大有谈虎变色之感。李明想，铁笛仙曹鹏闹得家败人亡，已经躲起来，这俩小子不该来，况且又是奉魏忠贤之命来抓曹鹏，曹鹏呢为我再碰上他们俩，如果隐居荒山不出头露面，亮的麻面鼠和瘸狐狸也找不着，既然这样我得给他帮帮忙。哎呀，不过曹鹏都害怕这两个小子，我更不行了，怎么办呢？他呼啦想起来自己离开童家庄的时候，大哥五凤楼随后赶到，不出3天准到，我在路上误了功夫，五凤楼要是快点走呢很快就来，只要他来就不怕了。还有那个神秘怪客可能是江三叔，江三叔暗中要保护金子，招募不好也能帮忙。想到这儿壮了胆量，急忙走了过来啊，闹了半天二位是鹰爪孙呐，想着和曹老爷子过不去，你们也不打听打听小爷我是何人，竟敢在我的面前发横，曹爷是我请出来的，我看你们谁敢动他，要想动他先得放倒我，不然有小爷3寸气在，你们这两块废料别想如愿以偿。曹鹏是成名多年的人物，要不是知道这两个小子心狠手黑，武功又相当好，还有大靠山火山爷撑腰，换了别人他早就动手了。如今听李明这么骂，心中不由得一惊，知道麻面鼠非常阴险，够李明受的。果然千里远说我们弟兄眼拙，请问这位少爷贵姓大名啊？李明哈哈一笑，我乃江南安察使李大人李金文之子，姓李名杰夫。童铁一听差点笑出来，知道李明又在冒坏，他报名李杰夫，别人一叫就成了李姐夫了。麻面鼠不知道啊，冷冷的一笑啊，原来你小子是李姐夫啊，哎，不错不错，正是你姐夫。瘸狐狸万事奇旁观则清，一声跪叫，好小子，你找便宜我废了你。他一招披荆斩棘向李明打过来，李明不躲不闪，抽出日月五星轮上砸下扫，又是那招同归于尽的打法，万战不败。瘸狐狸怎么也没料到这么一个不起眼的大孩子竟有如此狠辣的拼命打法，即使自己一招披荆斩棘能以得手， 怎么也逃不过人家上下两轮呢，急忙施展临挨雷马，噌硬把身子退了出去。李明把嘴一撇，嘿嘿，哎呀，你小子也上来了，我赠你四句诗啊，你洗耳恭听。你小子是远看春风杨柳，近看老牛甩蹄儿，坐下威风凛凛，站起长短不齐。你怎么能配和你姐夫动手啊？啊！瘸狐狸被李明这一手歪诗戏耍的七窍生烟，刚想扑上去，千里远说：“你等等，我收拾他！”伸出两手，唰，一个玉带围腰，呜，奔李明扑了过去。他想掐死这个坏小子，诓他喊了一声李姐夫，见他又戏耍自己师弟，怪叫一声，就想把李明生擒活捉，好好的折磨他个痛快。哪知道他一扑，李明还是不躲不闪，等他来到切近，上边一砸太阳穴，下边一扫活人骨，嘿，这一招还是同归于尽的杀手。这一招就是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咱各干各地，谁手快谁就活着，谁手慢谁就死。可把这个千里远吓坏了，我刚到这儿，我不能跟你同归于尽呢，我的保命要紧呢，急忙噌往回一退身，保住身体。李明哈哈一笑，怎么样，你看小爷刚才赠万瘸子诗，你眼热了是不？好，等等，我想四句好词儿也赠给你啊。有了，你听着啊，雨打沙土地，翻晒石榴皮，破鞋踩烂泥，光腚做簸箕。麻面树听了越发气得麻子变色，麻点更深了。哎呀，好你个损小子，我要你的命。他刚想再扑，猛然有人大喊一声，此人中气十足，声音洪亮，老二给我住手。众人唰眼光齐往对面观看，就看腾腾腾走过来一个人。老二退下，我看看这小子什么东西变的。李明一瞧，要不他妈呀，一看来人有50多岁，身高体壮，长个不到头，翘下巴，窝沟眼，深眼窝，眼睛放蓝光，一张紫红色的大马脸，高高的鹰钩鼻子，四字阔口，一脑的红头发披散到脑后，系根红绸子，连边络腮红胡须，扎里扎沙，散满千心，里边红色短靠，外披红色大氅，斜挎红色兜囊，乍一出现好像一团烈火在面前燃烧啊。缺德十八手李明一看，不由得倒吸口凉气，噔噔噔噔倒退数步。不用问了，面前这个人准是剑门山红松岩烈岩帮的掌门火神爷南宫烈。他脑子飞快旋转着，这师兄弟三人一起来，曹鹏的处境是24分危险呐、啊！哎呀，这可怎么办呢、啊？我们这边这几个人也不行啊，怎么谁也不来帮忙呢？此事如何处理？他看看铁笛仙，他瞧见铁笛仙对火神爷非常害怕，怕什么呢？怕他火气伤人。怎么办？不如我和他胡搅一场，拖延时间，等候援军。想到这儿，他刚想上前，哪知道赛存孝的钱刚上来了。是啊，师徒如父子啊，他师父处境危险，当徒弟的怎么能不过去呢？他虽然知道南宫烈非常厉害，性如烈火，他认为师父之言有些过火，不服气，把大枪砰掌中一抖，阴阳把一合，大声喝道：老儿，你是不是南宫烈？不错，正是老夫。老儿，你不应该赶尽杀绝，一个怕了就行了呗，你又追来了，你先吃我一枪。嗨，啪啪啪，大枪过去了，扎钢嗓，烧挂两枪，牵挂风声来得很快。要知道钱刚屡立过人，这一枪
又是拼全力扎出去。尽管南宫烈再有名，也得先避其锋芒，然后进招。哪知道南宫烈脚步动都没动，只见枪尖离自己的咽喉只有三寸左右，猛然脑袋微微一动，越过枪尖一翻铁腕，那毛乎乎大手砰抓住了枪杆。这种破铜烂铁也能伤人吗？哎，松手！砰一夺，大枪被人轻而易举夺过来。随后他抓住枪杆两头扣一头，微微一用力，本儿再看这杆枪成功了，顺手砰亮亮扔到地上。钱刚二话没说呀，往旁一闪，把脑袋搭下来。这时小神童曹宇咬牙噌就过来了，判官笔指点南宫烈的玉枕穴，他从后边过去了。另一只判官笔指点后心，又准又狠。南宫烈连脸都没有转，好像后脑勺长了眼睛，双手往后一抓，分别把两只判官笔抓到手里，一用力给夺过来了。小山童急了，哎呀老东西你太厉害了吧，笔给我。嗨，说着左脚站稳，右脚抬起，来个浪子踢球，奔南宫烈的裆下踢去。这一下把李明梅吓死，他知道这脚如果踢上，南宫烈怎么也不怎么地。可是反震之力，小神童的腿就得折，他想救去来不及了，不忍看出现惨景，吓得把眼睛一闭。哎呦我的妈呀！就在这阵儿，眼前唰一条人影擦身而过，他睁眼一看，就看有一个人抓住小神童往后一扯，随手一甩，把小神童给扔出去5尺开外，落在天井中的一棵冬青树前。火神爷也一愣，往旁一闪身，什么人身法这么快？这招叫移形换位，太妙了。好，这轻功术别人没这么高，准是先天无极派五岳三鸟之一。想到这儿，老东西抬头一看，不对，怎么眼前站着是个年轻人，岁数不足20岁，一身素服，玉面朱唇，长眉星目，神意内敛，温文儒雅。不觉得一愣，五岳三鸟没这么年轻的，可身法可却是先天无极派的功夫。他正在发愣，只见那少年躬身施礼，晚辈五岳三鸟门下，我叫五凤楼，叩见老前辈。五凤楼怎么来的这么巧啊？前文我说了，在佟家堡五凤楼养伤，他不是被东方碧莲和东方启珠打伤了吗？多亏江建臣将内伤治好，养了2天就躺不住了。他惦记李明，惦记那800斤黄金憋出意外，所以骑快马星夜兼程，正好赶到这儿。到这就听说了这个地方有人打架，门口围了不少人，挤进来一瞧，正好李明南宫烈都在这儿呢。他一看南宫烈来了，就知道事情不好办，赶紧上前救下小神童，躬身施礼，随后说，老前辈略等片刻，我跟我兄弟有几句话说，转身来见李明。李明一看高兴了，哎呀我的大哥呀，你可来得太是时候了，再晚一会儿啊，嘿嘿，我们这边可要糟糕啊。贤弟到底是怎么回事？哎，是这么回事情，看见没有，这是曹老前辈，这是小神童，我知道了，已经有人传书递信告诉我你们情况了。啊，哥哥，这南宫烈怎么办？不要紧，有我呢，我说一说。五凤楼已经知道南宫烈的事儿，更知道小神童的事儿，谁给送了信，书中暗表江建臣已经派人送去书信。再说火神爷南宫烈一看五凤楼的模样，哈哈大笑，
我久闻白二侠在侯门之中寻得一个徒弟，今日一见，果然是人中龙凤。请问五公子到此何事？五凤楼恭恭敬敬说：“老人家，晚辈受魏忠贤所害，现在家破人亡，被逼无奈，亡命他乡，本不该多管闲事。无奈铁笛仙曹老前辈与我们有些渊源，请前辈看在我三个师尊的面上，放他一马。不仅曹老前辈从此感念你的好处，就是先天无极派也成情不尽，不知前辈意下如何？”火神爷唰啦把脸儿撂下了：“我与先天无极派虽无深交，但也没什么冤仇。不过窦矬子先后偷了我十多个烈焰神火弹，还送给你三颗。要根据我以往的脾气，我不会放过你的。念你是忠良之后，我破例不究。今日这件事嘛，哼，关系我们烈焰帮兴亡，请五公子不要多管。”五凤楼虽然心里不高兴，脸上还是和颜悦色：“老前辈呀、啊，您和铁笛仙的事儿，以晚辈看来，不应该再互相残杀了。万老前辈、千老前辈虽然丢了差事，嗨，也没什么可惜之处。以剑门三雄的声望，甘为奸宦做鹰犬，似乎不太值得。万老前辈虽然伤了一族，但曹鹏全家仅剩祖孙二人，又避居深山，从这一点来看来，就不可以赶尽杀绝了。我们侠义同道不都是讲究怜悯之心，人皆有之吗？现在他只剩下一老一小，够惨的了。”“
哎，这个嘛，
南宫烈不愧是一门之长，听了五凤楼的话，不禁沉吟起来，也觉得有道理。哪知道麻面鼠着急了，他怕五凤楼的几句话把他大哥说走了，这个小子利禄熏心，想拿曹鹏到魏忠贤的领赏。趁他大师兄一愣神，急忙说道：“五凤楼，你有多大道啊，竟敢管起剑门山的事情来？嘿嘿，我掂量掂量你是否够格。”说着伸出双指，唰，奔五凤楼的眉心点来。这小子手是够狠的。五凤楼因为对火神爷有几分顾虑，只用一个移形换位，轻飘飘的闪在麻面鼠的身后。麻面鼠千里远看出五凤楼的轻功太高了，他不死心，虽然手指点空，身随指进，接着一个怪蟒翻身，左掌嗨，反而向五凤楼的太阳穴切来，应变奇快，掌挂风声。五凤楼不再费唇舌，伸起右手，右掌一穿，反震千里远的脉门，左手嗨一抓千里远的肩头，麻面鼠左掌收招，改掌微抓，哎，也向五凤楼的肩头抓来。这样近身拼斗特别显得狠辣，五凤楼肩头一塌躲开，那只手向千里远的左手缓缓抓去，吓得麻面鼠连退两步。虽不算灾呀、啊，但以剑门三雄的身份，两三招之内竟被一个年轻人逼退，就算栽个软跟头。只见南宫烈哼了一声，千里远只可含羞带愧退了下来。从此他和五凤楼结下了很深的仇。万世奇虽然是老三，功力比二哥高明多了，身形一晃已扑到五凤楼近前。呵呵，三鸟高徒果然不凡，万毛幸逢此会，岂能白白放过？不过我想在兵器上向你讨教几招。说完擦啦啦摁燕翅推崩簧，亮出宝剑，仙人指路，请。五凤楼一伸手，唰，抽出五凤朝阳刀，往前近身，要会战万事奇和南宫烈。